含看路加福音第
五章，我哋睇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一到十一节。
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西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好，我们再头祈祷。感谢亲爱的主，
感谢亲爱的主，
你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每天都是一个生的时候，
你向所有的人施下恩惠，
你向所有的人施下恩惠，
拣选那些卑微的，
你拣选那些卑微的，
就是他们虽然在世界被人看作是微小，
虽然被他们在世界上看为微小，
但是在你的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
但在你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今天我们来到面前，
我们实在也是卑微无用的人，
我们实在是卑微无用的人。
我们在世界上知道一点点的学问，
我在世界上知道一点点的学问，
实在是非常的有限，
实在是非常有限。
我们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希望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伟大，
因为看见你何等的伟大，
何等的崇高，
何等的崇高，
你爱是多么奇妙，
你爱是几样奇妙。
我们真愿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
因为真的愿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
好叫我们的人生，
好叫我们的人生
能够成为有价值的人生，
能够成为有价值的人生。
求主亲自施恩给我们，
求主亲自施恩给我们。
今天晚上你解开这段话，
今晚你解开这段话，
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需要，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需要。
求主向我们说话，
求主向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拉开，让我们拉开我们的心门，
就让我们拉开我们的心门，
让你的光照进来，
让你的光照进来，
让你的话运行在我们心中，
让你的话运行在我们心
里，让你的灵感动我们，
让你的灵感动我们，
让你的祝福领导我们，
让你的祝福领导我们。
这样祷告，
这样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彼得的一生呢，跟打鱼脱不了关系。
彼得的一生跟打鱼是脱不了关系。
他跟从主蒙召跟从主的时候，主耶稣接着他行了一个网鱼的神迹，就是我们这里所看。
他跟从主的时候，主耶稣接着他行了一个一网鱼的神迹，就在这一段里面记载。
他跟从主在侍奉的中间，有一次有受罪的人到耶稣那里受罪，
跟从主之后有一次受罪的人去到耶稣那里受罪，
只有彼得跟耶稣在一起，
只有彼得跟耶稣在一起。
耶稣吩咐彼得到海边去钓鱼，
耶稣吩咐彼得去海边钓鱼，
钓上来的鱼打开他的口，就可以有一块钱做彼得跟耶稣两个人的税银。
接着你的鱼将个口打开，里面就有一个钱，里面就那个钱就够给耶稣同彼得的税钱。
后来耶稣死了，复活了。
后来耶稣死了，复活了。
彼得又重新要去打鱼，
彼得又重新要去打鱼，
但是一夜都打不到什么，
但是一晚都打不到什么。
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又向彼得显现。
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又向彼得显现，
向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显现，
向彼得同埋其他的门徒显现，
告诉他把鱼把网下在船的右边，
话俾佢听将网下喺船嘅右边，
他们就得到153条大鱼，
佢哋得到153条大鱼。
后来耶稣查考彼得的爱心，
后来耶稣查考彼得嘅爱心，
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彼得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耶稣，
彼得就不知道该怎样去回答耶稣。
他说你知道我爱你，
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从那个以后，
从那个以后，
我们知道彼得的后来就成为使徒中间实际上带头的一个，
他就成为
门徒之间是最带头的一个。今天我们看的是彼得这个跟从主的经过，今天我们看的是彼得跟从主的经过。在三福音都有记载这件事，
三本福音都有记载这件事。
这件事是在彼得他们相信耶稣以后，
这件事在彼得相信耶稣以后，
不是在他不是在这个时候相信耶稣的，
就没那个时候相信耶稣。
约翰在这个旷野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的时候，
这个约翰在旷野施洗的时候，
那么耶稣到约翰哪里受洗？
耶稣去约翰那里受洗。
那么约翰第一章告诉我们，
约翰第一章话俾我听，
约翰是在一个地方叫做中文圣经叫做伯大尼，
约翰在一个地方中文圣经叫伯大尼，
圣经叫做约旦河外的伯大尼，
圣经叫做约旦河外的伯大尼。
那么约旦河外是没有伯大尼的。
约旦河外是没有伯大尼的。
约旦河外就意思是约旦河的东边。
约旦河外意思就约旦河的东边。
那么约旦河东边呢，在犹太旷野那里呢，是有一个地方是这个叫伯大巴拉。
约旦河东边是犹太旷野，那里有一个地方叫伯大巴拉。
这是约翰在哪里？耶稣就在哪里受约翰的那个或者那个附近受约翰的洗？
耶稣就在那里受约翰的洗礼。
那么后来过不久。就是在第二天，就是耶稣就在哪里选到了几个门徒，
后来在第二天在那里耶稣就选择了几个门徒。
那么约翰第一章我们看见了这些门徒跟从了耶稣，
约翰第一章我们看见门徒跟从了耶稣，
因为施洗约翰的介绍，
因为施洗约翰的介绍，
其中有一个安德烈，
其中有一个安德烈
就把彼得带到耶稣跟前，
就将彼得带到耶稣面前。
但是在这里所讲的，他说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
但这里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
哥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
格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加利利省。
加利利海的地方在加利利省。
这个加利利是在地图上在等于在北边的上面，我就说
加利利在地图在北边就等于上边，
中间撒玛利亚，
中间撒玛利亚，
下面是犹大，
下面是犹大。
那么施洗约翰在犹大旷野传福音的是在犹大跟撒玛利亚那个附近，
施洗约翰犹大旷野传福音就是在犹大和撒玛利亚附近的中间。
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认识耶稣，
在那时他们已经认识耶稣。
那么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
就是这个拿撒勒的哥尼撒勒湖，
就是加利撒勒湖。
那马太福音呢第四章就说到耶稣在加利利的沿海传福音，
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海沿海传福音，
而那个地区被称为呢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
那个地方就称为希伯伦的拿弗他地，
西布伦，
西布
就是十二支派里面的西布伦支派跟这个拿弗他利支派的地方，
在这里支派的西布伦支派同埋
拿
弗他利的支派，
那个拿弗他利支派就是加利利省的地方，
拿弗他利支派就是加利利省的地方。
这个马太第四章所讲的拿弗他利地，那个加利利的附近啊，那个海边，实际上就是哥尼撒勒湖。
所以马太福音四章所讲的拿弗他利的海边，就是实际上是那个加利利海。
所以耶稣在这个海边在哪里讲道？
所以耶稣在那个海边传道。
那么这一段圣经就是说，当耶稣站在海边的时候，众人都拥挤他。
这段圣经就说耶稣在那个海边传道的时候，众人都拥挤他，
要听他的道，
要听他的道。
那么耶稣看见有两只船弯在哪里？
耶稣看见有两只船弯在那里，
就上船，就上了一只就是西门的船，
船有只是西门的船，
然后在船上这个对他们对众人讲道，
你在船上对众人讲道。
讲完道以后，耶稣就对西门说，
讲完道之后，耶稣对西门说，
他说呢，把船呢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
我把船开到水深下网打鱼。
那西门就是彼得，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得到什么。
西门就是彼得，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得什么。
结果就听你的话，依从你的话，我们就去。
这个依从你的话，我们就去。
结果他们打到专门的。满满的两船的鱼，
一个打到装满两船鱼。
在这个时候，彼得匍匐在耶稣面前。
在那个时候，彼得匍匐在耶稣面前，
他说：“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他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但是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
但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
他就把船拢了岸，跟从耶稣。
他就将船拍上岸，就跟从耶稣。
在这个神迹里面，
在这个神迹里面，
我们看好像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哋睇好似有啲偶然嘅事。
因为耶稣要在那里讲到人太多了，没有地方站，就站上西门那条船。
好似好似有些人太多冇位企，所以先上咗西门呢个船。
实际上，在主耶稣那一边不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喺耶稣呢边并唔系呢咁样一回事。
实在，这整个事情，整个神迹的发生，就是要为咗要选召西门。
其实整件神迹的发生就为了要选召西门。
当然，在别的福音书，我们知道还选召了其他的门徒。
当然，在其他福音我哋知道仲选召咗其他嘅门徒，
但是在这里却是补充说明。
但喺你就补充讲明，
这个他们蒙召的经过，
呢个佢哋蒙召嘅经过。
在这里我们注意头一件事，
很容易注意头一件事，
就是彼得为什么神主耶稣在这里选召他呢？
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选召他呢？
这个经验不是信耶稣的经验，这个经验是要跟从耶稣的侍奉主的人。
这个不是信耶稣的经验，是要跟从主的侍奉主的人。
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这样认识耶稣，
因为怎样他已经认识耶稣，
不是就是刚刚认识耶稣，
不是刚刚接受耶稣。
为什么彼得在得到这样的一种福气，主耶稣的恩典领导他？
为什么彼得得到这个这样的福气，耶稣的恩典去领导他？
在神那边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
在整个历史神的恩典，神的拣选。
但是彼得怎么样接受到这个福气？
但是彼得怎样接受到这个福气？
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有一个很为主摆上的心。
我在这里看到彼得有一个很为主摆上的心。
我们很多时候听见人家说牺牲、说舍弃、说那一类的话，
我有时听人讲话牺牲、舍弃那类的说话，
要舍己，要舍己。那彼得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是像这一类的表现呢？
彼得在这里有没有那一类的表现呢？
我们知道他对耶稣说，他说我整夜劳力都没有打过什么。
我们看到他的耶稣说我整夜劳力都没有打过什么。
一开头的时候耶稣要用彼得这条船，
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要用彼得那条船。
既然彼得一夜都没有打到什么鱼，
既然彼得一夜都没有打到什么鱼，
那么当耶稣来说要用他的船的时候，
对耶稣来说要用他的船的时候，
似乎他是有理由推辞耶稣，
似乎他有理由推辞耶稣。
你知道一个打鱼的人呢，一夜打不到鱼真是正倒霉的时候。
这个打鱼的人一夜都打不到鱼，真是一个倒霉的事。
现在耶稣要来用他的船了，
现在耶稣要来用他的船，
也许他脾气不好可以赶耶稣走都不一定，
或者他脾气不好可以赶耶稣走都不定。
但是虽然他一夜都没有打到鱼，
而是一夜都没得到鱼，
一夜的劳苦，
一夜的劳苦
没有收获，
没收获。
而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时候
耶稣向他却有提出要求，
耶稣向他提出要求。
虽然这样的提出要求，
对我们的提出要求，
彼得没有条件的让耶稣用他那条船，
彼得没有条件的这样给耶稣用他的船，
他有可以不用的借口，
他有可以不用的借口。
有的人呢、做生意，
有的人做生意，
那么耶稣如果保佑他生意很好，
如果耶稣保佑他生意很好，
那么今年呢奉献多一点不要紧，
今年奉献多一点无所谓，
今年呢亏大本呢，
那今年吃大本，
那么你还要他奉献呢，
都成了奉献，
那么他是一定很不高兴，
他一定是很不开心。
亏本还奉献吗？
是不能要奉献，
赚钱还奉献吗？
赚钱才要奉献。
所以彼得的情形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彼得的情形差不多这样。
你要知道耶稣不是预先约好，
你这个也是我们预先约好，
好像我们现在要看什么人，我们先给他约一个时间，
不是现在看什么人先给我约这个时间，
是预先约好的一个使用，
不是预先约好的一个使用，
不是预先约好的使用，这有特别的意思，
因为不是预先约好的使用还有特别意思。
这个是表明了彼得那一边、他那一船主耶稣几时要用可以用，
他表明彼得要选择说几时用就可以用，
这个是一种真正奉献的态度，
这个真正奉献的态度。
真正奉献的态度就是说我的东西虽然是在我的手里、
真正奉献的态度，因为是我虽然在我手里面，
但是主耶稣几时拿去都可以，
主耶稣几时拿去都可以，
这个是真正奉献的态度，
这个真正奉献的态度。
就算我这个东西还没有拿出我的手，
就算我的东西还有我手抓住，
但是主耶稣是任何时候可以用的，
主耶稣任何时间可以用的。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对彼得的要求，
还有我抬头主耶稣对彼得的要求，
在他的呼召还没有临到彼得之前，
他的呼召还没有临到彼得之前，
在耶稣还没有用彼得这个人以前，
还彼得耶稣还没有用彼得这个人以前，
先要用他的船，
先用他的船。
怎么样的用法呢？
怎么用呢？ 不是遇见越好要用，
唔系遇见越好要用，
没有讲好有什么条件要用，
冇讲好有咩条件要用，
就是向他提出要求要用，
向他提出要求要用，
他就给他耶稣用，
我就俾耶稣用了。
用完了，我们知道耶稣实在是恩典是很丰富的，
用完之后他的耶稣用的实在很丰富。
可是，在事先完全没有说到什么主耶稣会不会赐福给他，会不会叫他得到两条鱼，那个完全没有谈。
但系事先完全耶稣冇讲过有冇要赐福俾佢，有冇俾佢两条鱼，呢完全冇讲过。
圣经实在是有这样的原则，
圣经就有这样的原则。
神有的时候还没有给我们以先，他是先向我们要。
何止神仲未曾俾我哋先，系先向我哋要。
当神，向亚伯拉罕呼叫，要他把以撒献上。
当神向亚伯拉罕呼叫，先要佢将以撒奉献。
他向他要求把以撒献上时，并不是先应许下面有那么多的夫妻要给他。
佢向以撒要奉献的时候，并冇先行应许，下面有咁多嘢系要俾佢。
他就要求他把你所最爱的你独生子献上，
他就要求将你的最爱的独生子献上。
等到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亚摩利山上，把以撒绑起来在这个祭坛上，
然后亚伯拉罕将以撒带到亚摩利山上，将他绑在祭坛上面，
要举刀要杀这个以撒的时候，
要举刀要杀以撒的时候，
然后他才听见天使的声音说，你不千万不可这个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
然后那时候他身上的天使说话，你千万不要在童子身上下手。
然后他才记住的看见在这个稠密的树林里面有一只羊羔预备，
然后先抬头那个草嘛，就是人家羊羔预备了，
然后他才能够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然后先可以说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
然后他才得到更大的祝福，就是神指着他自己启示所给他的祝福，
然后他先得到更大祝福，就是神向他启示的祝福，
你的后裔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这个后裔不是指所有的后裔，
这个后裔不是指所有的后裔，
一个后裔
是指一个后裔，
就是耶稣基督。
对，耶稣基督。
对，保罗在加拉太三章十六节解明了，
对，保罗在加拉太十三节时候去改名的，
是吧？应许的不是指众子孙，
所以因为不是众子孙，
是指那一个子孙，
是指各个子孙，
就是基督，
乃基督。
到底是神要把他的独生子给亚伯拉罕，还是神要亚伯拉罕的独生子？
到底神是要将他的独生子给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呢？
其实神是要把他的独生子借给亚伯拉罕的后代赐下来，
就是神是要将他的独生子借给亚伯拉罕的后代赐下来，
是万国因他得福，
是万国因他得福，
那就是旧约的福音，
那就是旧约的福音。
可是神没有这样的做，以先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给亚伯拉罕，
但是我们走之前要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子献上。
神在没有赐福以先，好像常常反而是先向我们要。
神还没赐福以先，好像反而神是系对要我哋向我哋要。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彼得是这样。
喺呢个地方，我睇到彼得系咁样。
好像主耶稣什么没有什么缘故的就来了，
好似主耶稣冇乜缘故咁就嚟。
来到说用要用彼得的船，
你都就要用佢彼得嘅船。
碰到彼得那天晚上什么都没得到，
又碰到彼得嗰晚乜都冇得到。
可是彼得没有声音，
但系彼得冇出声，
他一啲声音都没有，让耶稣用他的船，
所以圣灵就给耶稣用他的船。
我们也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先知以利亚，
我们记得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先知以利亚，
他到那个撒拉法的寡妇那里，
他去撒拉法的寡妇那里。
那个时候是以色列有一个王，是全有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坏的一个王，就是亚哈。
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王是以色列全历史最坏的王，就是亚哈，
他是全国都陷在拜偶像的罪里面，
他将全国都带到拜偶像的罪里面。
神这个先知以利亚是一个神迹，
神这个先知以利亚行一个神迹，
将旱灾在以色列国，
将旱灾带到以色列国，
要借着这个管教他的百姓，叫他们回转，
就是那个管教的百姓叫他们回转。
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粮食，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粮食。
先知以利亚到了撒勒夫的寡妇那里，
先知以利亚到撒勒夫那个寡妇那里，
那寡妇呢只剩下一把面一点油，
寡妇就剩下一点面一点油。
神要求这个寡妇的是什么呢？
神要求这个寡妇很多
人借着先知说，你先用这一把面一点油做一个饼给先知吃。
伊利亚就说，你先用这个面这个油做个饼给先知吃，
然后他这一把面这一点油是一直用不完了，
然后他的面这个油一直都用不完了。
神要赐福给他以先，神先要求他把他所有的摆上，
神赐福给他以先，首先要他所有的一些是摆上。
彼得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实在有一个最初步的摆上，
我有看到彼得有一个最初步的摆上，
把他的船随时给主用，
这个船随时给主用。
我们如果想在我们 这个时代被主使用，
因为想这个时代被主使用，
我不知道主怎么使用我们，
我连这个主要怎么使用我们，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条件，
有一个基本的条件，
你是肯不肯把你这个人摆上，
你肯不肯把你这个人摆上，
完全的献奉献，
完全的奉献，
完全的愿意放在主的手里，主怎么用我，我愿意，
完全将自己摆在主的手里，主怎么用我，我愿意，
主怎么要求我 OK，
主怎么要求我，我肯，
你基本上有这个态度，
你基本上有这样的态度，
然后主才能够用我们，
然后主先用我们，
在在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里面，这个宋尚杰博士是主很使用的仆人。
好，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宋尚杰博士是主好使用的一个人。
如果看他的讲章呢，就简直没有东西，
因为他又讲章感觉没什么
啊。有很多人呢研究宋尚杰的历史啊，看他的讲章是这个人怎么成为大奉献家。
有人研究宋尚杰的讲章，发觉一个人怎样会成为一个大的奉献家。
但是他在台上的时候，他就好像整个人都忘记了他存在这个世界，
但当他台上时候，他就忘记了他自己人是存在这个世界
啊。他实在是把整个人摆在神的祭坛上的，
他感觉就将自己整个人摆在神的祭坛上，
所以他传福音实在神与他同在，
所以他传福音实在神与他同在
啊。虽然他说的话非常简单，
所以他讲的也非常简单，
他的简单的普通的不得了，
他讲这样普通的不得了
啊，甚至于他说所用的比喻有的时候简直是不合逻辑的，
而且他所用的比喻感觉不合逻辑，
他的解经你简直不可以效法，
他的解经你感觉不可以效法。
犹大是什么？大了又大，就是犹大。
他大了都有大，就有大
大就总大，
大就总大，就有大。
但是他在台上要你笑就笑，要你哭就哭，
但是台上要你笑就笑，要你喊就喊。
我在南洋呢，在菲律宾，在印尼，在新加坡，马来亚，差不多19-20年。
我在南洋，在菲律宾，马来亚，大概10-20年的时间，
包括香港啦，香港算起来也是东南亚地方，
包括香港，因为香港也是东南亚地方，
或者是大陆一些省份，
大陆一些省份，
凡是圣上帝所到的地方，
凡是圣上帝所到的地方，
几十年，现在几十年以后，还是到处看见那些人。圣上节的时候布道，他相信主几十年，经过战争，这个人没有失去，没有失掉
的。几十年来，凡是圣上节布道而信主的，我连有睇到呢几十年的人冇失去。
他也是一两个礼拜就跑掉，没有做 follow up 工作。
他都一两个礼拜就走咗，冇做 follow up 的工作
啊。他顶多有布道队，
佢做呢个布道队，
布道队也不是他走了。
布道队已经唔系佢走。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这种研究这种帮助的工作，
嗰阵时都冇咁多研究嘅工作。
但是听他讲到相信嘅清清楚楚得救，
但系听佢讲到而信嘅系清清楚楚得救嘅。
而这些人都能够存留得住，
而呢啲人都能够存留得住。
几十年的时间的考验，你到处看都有。
几十年嘅时间考验，你周围睇都有。
那神实在是用他，
神实在用佢。
你说他用他什么？
你话用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在那个时候，他是研究做毒气弹的，好像现在做原子弹一样的。
他嗰阵时系研究做毒弹，好似而家做原子弹一样。
但是在他的讲章里面，他很少提到他学的东西。
但系佢讲章里好少提到佢学嘅嘢，
很简单的十字架的福音，
好简单十字架的福音，
讲罪恶，讲天堂地狱，
讲罪恶，天堂地狱。
你听他讲到不相信他是博士，
你听佢讲到你点都唔信佢系博士，
而且还是研究科学的，
而且研究科学嘅。
但是神使用他，
但是神使用他，
所以他所到的地方，
所以他所到的地方，
实在结出成熟的果子，
实在结出成熟的果子，
因为他把他自己完全摆上，
因为他将自己完全的摆上。
他活在世界上只有40几年，
他活在世界上只有40几年，
但是他真正做工的时间很短，
一个真正做工的时间很短，
可是他的影响太大了。
但是他影响太大，
因为他肯为主摆上，
因为他肯为主摆上。
我们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在这个神迹里面呢，看见彼得，他也有一个肯顺服神的态度。
在那个神迹里面的态度，彼得有一个肯顺服神的态度，
信而顺服，这首诗歌我们熟得很。
信而顺服，这首诗歌我们很熟。
但是，实在肯信而服，这是不简单。
但是，真的能够顺而服的不是简单，
实在需要主吸引我们。
实在需要主吸引我们。
我们跟从主就需要信而顺服。
我们跟从主需要信而顺服。
在这个神迹里面，
在那个神迹里面，
有一点我们可能常常很容易忽略，
有一点我们可能是忽略的，
就是我们常常以为说彼得整夜劳役就是在这个浅水的地方打鱼，
对，彼得整夜劳役以为他在浅水的地方打鱼，
然后后 后来耶稣告诉他，你把船啊开到水深的地方。
然后耶稣叫他，你将船开到水深的地方。
那么他开到水深的地方呢，就打了很多鱼。
那么他开到水深地方就打了很多鱼。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
你注意这里这个对话的先后，
你看那个对话的先后，
这个无论英文圣经、中文圣经，这个先后都是这样。
无论中文圣经、英文圣经，这个先后都是这样。
不是，彼得先对耶稣说。
不是彼得先对耶稣说，
我们啊整夜劳力啊得不到什么，
我们整夜劳力得不到什么。
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你把船开到水深地方。
然后耶稣先告诉他，你去将船开到水深地方。
如果是彼得先对耶稣这样说，
如果耶稣先对彼得这样说，
彼得那么彼得先对耶稣这样说，
如果是彼得先对这样先对耶稣说，
那么耶稣回答他要把船开到水深地方，
那么耶稣回答他叫他将船开到水深地方，
那就表示彼得起初啊
没有
开到水深地方，然后耶稣告诉他，你开到水深地方，
咁就表示系佢起初彼得冇喺水深地方，而家耶稣先至话俾佢你去水深嘅地方。
但是是耶稣先对彼得说，
但系耶稣先对彼得讲，
把船啊开到水深地方去，
将船开到水深嘅地方去。
彼得说，我们整夜已经打了一夜鱼啊。
彼得话，我哋整夜已经打了一夜嘅鱼，
没有得到什么啊，
冇得到乜嘢。
那个意思就是包括我们什么地方都打过的，
意思就包括我喺咩地方都打过。
不过呢，你叫我把这个船开到水深地方，好了就开了，听从你的话。
不过你叫我将船开到水深地方去打，我就去了，听从你的说话。
那我们按普通的道理来讲，
我们按普通的道理来想，
彼得是渔夫啊，
彼得是渔夫，
耶稣是木匠，
耶稣是木匠。
如果讲是做人的话，彼得这个渔夫怎么像糊涂打来打去就在这个浅水那里打鱼啊？
如果做人的方面看，彼得那个渔夫点咁蠢，做嚟做去都喺个浅水度打鱼。
那还有一个木匠来告诉他，你把船啊开到水深地方。哦，原来如此，他才知道。
仲要一个木匠嚟话俾你听，你开到水深地方，哦，原来咁样。
他当然是打过浅水深水都打过的了，
他当然了，浅水深水都打过
了。因为彼得是渔夫嘛，这个钓鱼专家嘛，等于这样嘛。
因为彼得是渔夫，他又钓鱼专家，
他当然是知道什么地方有鱼应该在什么地方打，
他当然知道哪里有鱼应该去哪里打鱼啊。
所以彼得是早就浅水深水什么水都打过了，
所以彼得早就浅水深水没有地方都打过。
但是现在耶稣对他说，
那你现在耶稣对他
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
正船开到水深的地方。
虽然在彼得的这个经验里面，
所以在彼得的经验里面，
一夜劳力，
一夜劳碌，
得不到什么，
得不到乜嘢。
你知道打鱼不但是，深水，还在晚上。
你知道打鱼不单是深水，仲喺晚上。
我在香港的时候，那个剑道程序员在常州啊，我有时候去上课。那个常州是一个渔港，
我香港时候喺剑道上，原来长洲那个长洲系一个渔港，
所以你一清早啊，不就是听见那些渔船回来。
所以清早的时候听到那渔船回来，
天要亮的时候不是渔船出去，是渔船回来。
天要亮的时候并不是渔船出去，渔船就回来。
半夜出去打鱼，
半夜出去打鱼
啊，因为打鱼要用晚上啊，如果点一个灯啊或者是用什么，它很容易打鱼的。
因为打鱼晚上点个灯就很容易打鱼，
如果白天呢就比较难，
如果日头还比较难。
渔船呢，它晚上出海啊，白早天要亮就回来，
所以渔船是晚上出海，天要快亮的时候就回来。
要等到打到鱼了，就已经送到这个你到你要睡觉醒的时候，这个渔船的鱼已经送到这个市场去了。
所以你分身告诉你，鱼已经送到街市那里
啊。现在呢，不是晚上，又是白天。
现在不是夜晚，是日头。
彼得晚上已经去打过的，
彼得晚上已经去打过鱼，
没有鱼，
没鱼。
现在又是白天，
现在耶稣日头嘞
啊。那么耶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去打鱼啊，在他的这个打鱼的经验的知识上啊，这是白去的。
现在耶稣叫他开船去水深度打鱼，是打鱼的经验，这个是白去的。
不过耶稣说去，好去。
不过耶稣说去，咁就去。
把船开到水深，
那么将船开到水深的地方，
下网打鱼，
下网打鱼
啊，圈住了很多的鱼啊，
圈住了好多的鱼，
这个网都险些裂开，
这个网都差不多裂开。
下文告诉我们，这个鱼呢，装满的满满两只船。
下文话俾我听，这鱼装满咗满满嘅两船，
一只船能够装多少鱼？
这个船可以装几多鱼？
我们没看过他的船，也不知道。
我们没看过他的船，都不知道。
有一个解经家估计，他说也许一只船有五吨鱼。
但有解经家估计说，一只船大概有五吨鱼。
我不知道根据什么，不过我们给他打五折啊，打五折，一半算。
不知道根据什么，但是我们如果跟他打五折，算他一半。
那么两只船也有五吨鱼，是不是这样？
那么两只船加埋都有五吨。
你要注意，耶稣曾经跟门徒一起渡海。遇到很大风浪是吧？
你知道耶稣同门徒一起渡海是遇到很大的风浪，
他们所坐的船、大概也就是他们打鱼的船、这应该比较是推想的，应该是有点理由是吧，
他们坐的船也都是他们打鱼的船，推上来应该有理由的。
那个船呢可以坐13个人，在大风浪中间没有沉下去，
这个月船可以坐13个人，在大风浪之中没沉下去，
两只船装到满满几乎要沉，
那些船装的满满差不多要沉、
实在是明显的神迹，
咁样就系好明显嘅神迹
啊！实在明显嘅神迹，
实在明显嘅神迹。
这个神迹是因为彼得听从、信而顺从主耶稣的话。
呢个神迹系因为彼得顺从、听而顺从嘅主嘅话。
他虽然根据他的经验，这个不必去打的。
佢虽然根据经验系唔需要去打。
已经失败了那个地方。
已经嗰个地方已经失败了。
这个没有盼望
啦。呢人冇盼望。
那个地方我们不必去了。
嗰个地方我唔需要去。
不过现在耶稣说去。
不过而家耶稣话去。
好，我去。
好，我去，
就在我昨天晚上失败那个地方，现在
就看见神迹。就在我昨晚失败的地方，今天现在就看到神迹。
就凭我这个渔夫全部的专门知识，失败的那个地方，现在看见主的工作。
就旁边渔夫的所有的经验而失败的，现在就看到神迹。
神迹不是因为人的好奇心而发生的，
神迹不是因为人的好奇心而发生的，
神迹是因为主的怜悯和人的信而顺服。
神迹因为主的怜悯同人的信服，
主耶稣没有应许他，你如果用这个船让我用，那么等一等啊，两船鱼满满的给你。
主耶稣没应许过，如果你这个船给我用，等一阵你会满满的有两船鱼，
没有一个合约是还是租金还是什么东西、
没有一个合约。
但是彼得肯在他自己一夜无所得的时候让主耶稣用他的船，
但是彼得肯他一夜努力之后给主耶稣用他的船，
他又肯顺服主耶稣的吩咐，
他又肯顺服主耶稣的吩咐，
这个神迹就发生，
这个神迹就发生。
神要用所有的人，
神要用所有的人，
但是这个人在神的手里肯把他自己摆上，肯完全的信服神，
但这个人在神的手上完全的信靠神，完全的顺服，
然后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才能够借着他流露给别人，
然后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然后藉着他流露给别人。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这段神经的圣经呢，我们看见彼得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个很特别的表现。
还有点圣经啊，他就彼得一个很特别的表现。
这个特别表现就是彼得，他忽然间看见他自己是一个不堪的罪人，是完全不配的。
还彼得突然间看到自己一个罪人完全不配的。
当他看见这两船的鱼，满满的装满了两船鱼的时候，他俯伏在耶稣膝前，他说：“主，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当佢睇到两只船满满装满嘅时候，佢俯伏喺耶稣面前话：主啊，离开我，我系个罪人。
这个时候彼得没有信耶稣，
呢个时候彼得冇信耶稣吗？
在约翰第一章，他已经找到耶稣。
喺约翰第一章，佢已经揾到耶稣。
为什么彼得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点解彼得话离开我，我系个罪人？
最奇怪的是，他不是听耶稣讲道的时候，耶稣讲啦，然后他说：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最奇怪，佢唔系听耶稣讲道，耶稣讲下嘅时候，佢话：主啊，离开我，我系个罪人。
不是，是在这个讲完道以后，他看见这个神迹的时候，耶稣一句话都没说。
而是讲完道之后，他看到神迹，耶稣一句话都没讲。
他自己忽然间发现他是个罪人，
他自己忽然间发现他是个罪人，
他叫主离开他，
他叫主离开他。
这一种的呼叫啊，他并不是说真正不要耶稣的意思，
这种呼叫并不是真正
呼叫
不是真正不要耶稣的意思，
而是他看见自己实在是不堪的罪人。
而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发现他实在太渺小，
他发现自己实在太渺小，
他又发现主耶稣实在是太伟大，
他一个发现主耶稣实在太伟大，
他在从经验当中现在证实了这位耶稣他真是神，
在经验当中他证实现在这个耶稣真是神。
他发现了他平常对待耶稣的态度啊，实在是太怠慢了，
他发现他平常对待耶稣的态度实在太怠慢了，
太过无礼啊，没有礼貌，
太过无礼貌，
太过不够尊敬，
太过不够尊敬，
没有发现到他是原来是这么有能力的一位神，
没想发觉他是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一位神。
所以他一看见这两船的鱼的时候，他立刻看见自己的卑微，
所以他抬头那两船鱼的时候，他马上抬头自己的卑微。
一个人一看见神的崇高伟大，他同时看见自己的渺小，
一个人抬头神的伟大的时候，他同时抬头自己的渺小，
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他自然就发现他自己满身罪恶，
抬头神的圣洁的时候，当然马上抬头自己满身罪恶。
所以彼得这个时候 他向主发出这种呼喊，
所以觉得那时候我向主发出那种呼喊。
有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从前的皇帝啊，清朝有几个皇帝喜欢这样，他到民间去拜访啊，
在中国清朝有几个皇帝，他喜欢去民间 去探访。
那么他如果因为皇帝在皇宫里面很不自由啊，
因为皇帝在皇宫里面很没自由，
所以他呢，他要想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民间的情形呢，他不敢装着，不敢是明显的出去。
所以他想要去民间看看这个世界情形的话，他不可以明装出去。
所以他就是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因为着老百姓的衣服，
也许里面有一件龙袍也不一定，
或者里面有龙袍都不一定。
那么他好像他到了这个老百姓的家里，
去到老百姓的家
啊，比如说呢，现在有一对夫妇
啊，比如讲而家一对夫妇，
这个皇帝在外面敲门啦，
而家皇帝喺外边敲门
啊，他说可以不可以借宿一个晚上啊？
我可唔可以借宿一晚？
然后这个年老的夫妇，好啦，你出来进来住啦。
咁呢个年老夫妇就好，你入嚟，
他又不晓得他是谁，
佢又唔知佢系边个。
等到要开饭的时候啊，
咁要开饭嘅时候，
那么这个先生也许是待客好一点啦、啊，把弄好点菜给这个客人啦、
啊。咁呢个先生只有待佢好一点，煮一啲好啲嘅餸俾佢食。
那个太太呢，好像是不大客气啦。
咁呢个太太只有啲唔客气
啊，就有什么吃什么啦，
就有咩食咩
啊。说的话呢，有点难听啦。
讲啲说话有啲难听
啊。那么客人呢，第二天走了，
咁客人第二日走了。
后来他发现这个是皇帝，哎呀，这个不得了了。
后来又发现这个皇帝，哎呀，咁唔得了。
哎呀，昨天哦，我就说这个鸡把它杀掉，你又说不要。
哎呀，来干嘛？我叫你杀掉你话唔好
啊。他好像有一个发现，哎呀，这个耶稣他是谁呀、啊？啊，你离开我，我这个罪人，我不敢再靠近你。
而且等一下，你的耶稣系边个呢？哎呀，离开我，我唔敢靠近。
主耶稣的谦和。
也是羡慕
他外貌的平凡，
外貌平凡，
使得许多按外貌看人的人没有发现这位主耶稣他里面是多么伟大。
有的以外貌看人的人不知道他里面是什么，
所以到了这里他发现原来这位耶稣是至高神，
所以在现在他发现原来耶稣是至高的神。
我们记得以赛亚有差不多的经验，
我也记得以赛亚差不多的经验，
以赛亚在这个乌撒王崩的那一年，乌撒王去世的那一年，乌撒亚
，以赛亚还有乌撒亚王去世嗰年，
他在异象里面看见神坐在高高的这个宝座上，
喺异象里面睇到神坐喺高高的宝座上面，
又看见有撒拉夫，
又睇到有撒拉夫，
这个天使在神的周围伺候，
因为天使喺神周围伺候，
撒拉夫有六个翅膀，
这个撒拉夫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来遮脸，
用两个翅膀来遮脸，
两个翅膀来遮脚，
两个翅膀遮住脚，
两个翅膀来飞行，
两个翅膀来飞，
然后他们彼此呼喊，
然后佢彼此呼喊，
圣哉圣哉圣哉，
哇圣哉圣哉圣哉，
以赛亚看见那个光景，
以赛亚睇见那个光景，
他就呼喊。
他就呼喊，
他说：“祸在我灭亡了。”
他就祸在我灭亡了。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我
是
嘴唇不洁的人。
我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我要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
你知道，以赛亚没有听过一篇讲道，
你知道以赛亚没听一篇的讲道。
那个异象里面没有一句话对以赛亚说的，
那异象里面没有一句话对以赛亚讲的。
那些天使就在那赞美神，
那个天使在那里赞美神。
但是当他们看见，当以赛亚看见这个天使赞美神的时候。
但是以赛亚看见天使赞美神的时候，
看见神的那个崇高圣洁和伟大，
他对神的崇高圣洁和伟大，
立刻就发现他自己的误会，
他立刻就发现自己的误会。
这个时候以赛亚已经在说预言了，
这个时候以赛亚已经在讲预言了，
以赛亚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说预言，
以赛亚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讲预言，
可是他说祸在我灭亡，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但是他说我做我灭亡，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我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我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这个看见完全是因为他看见了天上的那种完美的光景，给他一个反照。
那个台景呢？要给台景天上完美光景，给他一个反照。
这个反照，他就立刻看见自己误会。
一个反照，他马上看到自己误会。
虽然他已经在那里说预言，
虽然他已经在那里讲预言，
但是他承认他是嘴唇不洁的人。
啊，他承认他嘴唇不洁的人。
他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
他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
他说：“祸在我灭亡了。”
说：“我叫我灭亡了。”
这不是说以赛亚真的要灭亡。
不是真的讲话，以赛亚要死。
这是他一个人呢，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不配，他是这样叫。
因为系人喺神嘅光中睇见自己嘅时候嘅呼叫。
彼得的光景就是一样呀，
彼得的光景也一样。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所以，就说这个神迹，我们看见主让彼得看见他自己的不配和不堪。
所以，就有那个神迹，主这个抬头的这个不配。
真正能够跟从主的人，
真正能跟从主的人，
是看见自己实在是不配的罪人，
还看见自己实在不配的罪人。
所有 这是出于神的恩典，
所有都出于神的恩典。
福音的原理就是这样，
福音的原理就是这样，
叫人看见他自己身没有一样好处，
看见他自己实在没有好处，
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
将我们带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这个人没有一样可以在神面前算得什么，
就我这个人没有一样在神面前算得什么，
我所有的是应该灭亡的那一种，
我所有的还要灭亡的那种，
但是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但是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凭着这个，
凭着这个，
靠着他的恩典，
靠着他的恩典，
我们才能够往前走，
我们才能够往前走，
才能够这样才能够走得正直，
我们这样才能够走得正直。
这就是彼得，他从渔夫变成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人。
这个就是将彼得从渔夫变到世界很多人都知道的人，
很多人的名字都叫彼得，
很多人的名字都叫彼得，
虽然不是彼得也叫彼得，
所以不是彼得都叫彼得。
有的人呢，甚至一个人有几个使徒的名字，
甚至有的人一个人有几个使徒的名字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彼得虽然微小，
彼得虽然微小，
但是他在主的手里，
但是他在主的手里。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对比，
我们看到在这里看到一个对比，
另外一个对比，
另外一个对比，
就是彼得不但得到两船满满的鱼，
在彼得不但得到两船满满的鱼，
主耶稣赐给他一个意外的一个奖赏，可以这么说，
主耶稣可以说赐给他意外的奖赏，
但是他得到这两船鱼以后，马上又为主撇下这两船鱼，
但是他得到这两船鱼之后，马上又撇下，为主撇下这两船的鱼、哎、
他有吃过一条没有？
他有没有吃过一条呢？
两船鱼满满的，
两船鱼满满的，
这个对于一个渔夫来说算是一个发了一个小小的财了，
对于一个渔夫来说是发了一个小财，
但是他马上就把船撇下跟从耶稣，这两船鱼他没有了，他没有享受，
但是他马上将这两船鱼撇下，他没享受这两船鱼，
他跟从了耶稣了，
他跟从了耶稣，
刚刚发的财啊，你没有用过，就通通 都把它放下、啊、
刚刚发的财你没用过就将它放下、
啊、彼得这里又是另外一个撇下，
彼得这里有另外一个撇下，
神有很丰厚的恩典，
神有很丰厚的恩典，
这个恩典赐给他，
这个恩典赐给他，
但是他能够肯为主的缘故，我全部撇下，
他肯为主的缘故全部撇下，
这又是看见彼得在进一步的走上奉献的路，
又看到彼得进一步的走上奉献的道路。
就有一个先知，就是以利沙，
就有一个先知以利沙，
我们知道啊，那个时候啊，以利沙行一个神迹，就是医治了这个亚兰国的一个元帅，叫做乃曼，他长大麻风。
以利沙有个行有个神迹，就是他医治一个乃曼国一个元帅乃曼，他患有麻风。
当时麻风是没有法子医治的，
当时麻风是没法子医治的。
圣经里麻风多半是都是神迹的医治，
圣经里面神迹都是多半都是神迹的医治。
那么这个当时的亚兰国就是等于现在的叙利亚，
当时的亚兰国就等于现在的叙利亚。
他这个国王的就写这介绍信去叫这个元帅去找这个伊丽莎，
这个国王就写介绍信叫这个元帅找伊丽莎。
那么后来这个乃曼的病医好了，
后来乃曼的病医好，
那么乃曼病医好了，他就想酬劳这个伊丽莎，
乃曼的病医好就想酬劳伊丽莎。
那么这乃曼要去求医的时候啊，
乃曼的求医的时候，
他带了很多钱，
他带了很多钱，
这个金子6000色克勒，
这个金子有6000的
塞哈了，
塞哈了，
一个色克勒等于现在的半个盎司，
一个塞哈等于一个半盎司，
6000就等于3000盎司，
6000也等于3000盎司，
3000盎司的黄金是多少钱？我现在不会算了。
3000盎司黄金有几多钱？我而家唔知。
我早些年算过，大概是几十万美金应该。
早几年我算过大概几十万美金
啊。那么银子呢？10他连德，
银子十他连德，
一他连德按照那其实那个地方说一他连是90斤的话。那10他连德是900斤，
我们启示那里说一他连德是10斤的时候，9他连德就是90斤，
10他连德就是90斤，
10他连德就是90斤，
对不起，一他连德是90斤，10他连德是900斤，我这个数学不及格了
一他连德有90斤，10他连德有900斤，
900斤银子，这个钱也不少，
900斤银，那个钱也更不少。
现在美国的这种一块钱的大爷的这种银子啊，这种 silver 已经找不到了。
现在美国1美元的 silver 已经完了。
你如果有一块钱的这种银子啊，那很值钱的，已经不止一块钱了。
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银，是很值钱的，不单止值1美元。
那么900斤的银子，
900斤的银，
我们现在不给他算的那么清楚了，笼笼统统了不要紧了，就这个金子银子都算起来50万美金。OK，
我们笼笼统统将算金同银加埋50万美金。
哎呀，看一次病50块钱美金，50万块美金，看一次就够了，一辈子不必再看了。
睇一次病50万蚊美金，睇一次就够，以后都唔使睇。
啊！但是伊丽莎 一个钱都不要。
但以利沙一个钱都不要。
为什么以利沙一个钱不要？
应该以利沙一个钱都不要。
他这个不要，
他根本不要，
就等于一个50万美金的奉献，
他等于50万美金的奉献
啊，是不是？他没有接受，
他没接受
啊，他很合理接受，又不是我向他要，他自己一而三的还求我要了啊，
很合理可以接受，因为不是他要，不是他问他要，而是他求他要的啊，
但是他不要，
但是他不要，
他不要的理由啊，很显然的，他是为做神的见证。
他不要原因很显明，就是为了神的见证。
因为这个亚兰国啊，在那个时候他们这些全国的人都不认识神的，
就因为当时亚兰国全国人都不认识神的。
而他们的元帅现在来医病啊，是全国都知道，因为国王都写的信了。
他现在这个元帅来到医病是全国都知道，因为国王写信来。
如果以利沙收他的钱的话，
如果以利沙收他的钱的话，
他们的观念里面也是认为啊，人来啊，神的恩典呢也是可以用钱来买啊。
他们的观念就以为神的恩典都可以用钱买来的，
所以以利沙一个钱都不要。
所以以利沙一个钱都不要，
这个一个钱都不要就等于啊，等于他奉献了50万美金。
所以这个钱都不要，就等于他奉献了50万美金。
这是一个很大的拒绝撇下，
一个很大的撇下。
我们看见在这里彼得也有一个很大的撇下，
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有一个很大的撇下。
两船满满的鱼，
就两船满满的鱼，
一方面是物质上的得着，
一方面物质上的得着，
一方面是他本身的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一方面是他本身很特别的经验。
但是把这两只船完全撇下，
但是他将这两只船完全的撇下，
就跟从了耶稣，
就跟从耶稣。
是他是在看见了，就是跟从主比较大于比较在这个世界上得到这个很丰厚的收获。
他看见跟从主比较 在世界上都有很丰厚的收获，
是有价值的多，
是有价值的多，
甚至于比他自己有一些很神奇的经验是更宝贵的，
甚至比他自己有多神奇的经验更有价值的。
所以他撇下这一切，
所以他撇下一切跟从主。
我们刚才说过，好像整个事情发生似乎是偶然，
我们刚才讲过整个事情发生好像是偶然，
但是实际上不是偶然，
但是事实上不是偶然。
耶稣上彼得的船，这整个事情就有一个目的，要让彼得看见他的作为。
耶稣上彼得的船就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彼得看见他的作为，
看见他自己的渺小，
看见他自己的渺小，
看见他为主完全摆上的那个价值，
看见他为主完全摆上那个价值。
今天主耶稣也要我们同样的看见，
今天主耶稣也都要我们同样的看见。
到底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
到底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
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什么？
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什么？
我所到地方常常是有这个相同的这种感觉。
我到地方好多时都有相同的感觉，
每一个地方的人呢都不满意他自己住的那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不满意他自己住的地方，
他都是想啊别的地方也许好一点，
他都是想在这地方可能好一点。
这普遍的情形啊，人心不满足，
这个普遍的情形人心不满足。
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做内行就怨内行，
我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做那行怨那行。
为什么他做内行就是说我们这个最倒霉了啊，别的还好一点，
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做这行就最倒霉了，就是别人还好一点，
不满意，
不满意
啊。有什么工作你做了不会厌烦的？
有什么工作你做了不会厌烦的？
我告诉你，做传道不厌烦。
我说你就做传道不厌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很简单的道理，
很简单的道理。
一个 做传道的人，
一个做传道的人，
他一直要学习的，
他一直要学习。
他所碰到的人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他所碰到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你经常要会碰到不同的人，
你经常会碰到不同的人。
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
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
你换一个教会，
你换一个教会，
你不能够原来那一套再用。我告诉你，
你不可以
从头再学，
你不可以原来那套再用，你要从头再学，
不一定合用的，
不一定合用的。
不要说你换一个地方，就在同一个地方，你在这个教会做，换了那个教会，你可能有很多东西重新再学。
如果你换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教会，你在那里有好多重新再学。
那我个人呢，我侍奉主，我也喜欢呢。在一个地方多少年我换一个地方，
我侍奉主，我个人都喜欢在一个地方侍奉主 几多年我就去换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对我一个很好的学习。
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做得很好，比方说啊，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做得很好，
你到了别的地方，
你去第一个地方，
人家不管你在那里做的什么，
人家不理你以前做了什么，
不管你现在做的怎么样，
只管你现在做什么
啊。所以你要从头再学，
所以你从头再学。
那么 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很多东西你从头再来，
所以你去到新地方，你很多东西从头再来。
做传道是永远是新鲜的，不会厌烦的。
做传道永远新鲜的，不会厌烦
啊。虽然有很多挑战，
虽然有挑战，
但是这是不只是不只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这一方面是有很多新的学习，
唔单止系呢个世界上嘅事，有好多新嘅学习。
而且我们更是知道，这是有永远价值的侍奉。
而且我哋更加知道呢个有永远价值嘅侍奉。
有很多基督徒，
有好多基督徒，
他不是没有听见神的呼声，
佢唔系冇听见神嘅呼声，
但是他没有像彼得这样能够撇下这两只船就起来跟从耶稣。
但是他不好像彼得可以撇下那船就起来跟从耶稣，
他没有像彼得这样肯完全摆上，
他没有像彼得这样肯完全的摆上。
在印尼有一个朋友，
在印尼有一个朋友，
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感动，他要侍奉主。
他年轻的时候就有感动要侍奉主，
很深的感动，
很深的感动。
那么但是呢，那时他父亲没有信主，
但那时他父亲并没有信主，
所以他就向主祷告，他说等我父亲信了主我就出来侍奉。
那个就向主祷告，他说等我父亲信了主我出来侍奉。
可是呢，他父亲呢一年过一年不信主，
但他父亲一年过一年都不信主。
他是很老了，可是还是没有死啊。
他很老但都是没死，
也没有信主啊，
也都没信主。
等到后来他自己结婚，
等到后来他自己结婚，
结婚了那么要负担家庭了，
结婚又要负担家庭，
就生儿子了，
要生仔，
一生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
再生第二个，
第二个，
一生第三个，
生第三个。
好了，他就是良心一直不平安，
他良心一直都不平安。
他说我啊是应该出来侍奉主，
他说我应该出来侍奉主。
现在我怎么办呢？
但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上面有父亲，下面有儿女，
上面有父亲，下面有儿女
啊。他现在要走不出来了，
现在他走不出来，
那么结果只好做生意。
结果只好做生意。
在南洋的地方你做生意，中国人是不会吃亏的。
在南洋地方中国人做生意不会吃亏。
他唯一的安慰就是赚钱拿来奉献，
他唯一安慰就是赚钱拿来奉献。
唯一可以安慰他良心的就是这个，
唯一可以安慰他良心就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他良心没有平安，
但我知道他良心没有平安，
但是他走不出来，
但他走不出来。
今天我们要留心神的感动在我们心里，
今天我们要留心神的感动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决定我们的一生的路程，
我们要决定我们一生的路程，
让神能够在这个时代用我们，
让神在这个世代用我们。
神的恩典喜欢领导我们，
神的恩典喜欢领导我们。
可是我们也要肯把我们自己摆在十字架祭坛上，
但是我们要肯将自己摆在十字架祭坛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想请大家自己安静的祷告，
我想请大家自己安静的祷告，
借着神的话你自己在神面前反省，
借着神的话你自己在神面前反省。
你如果有个心愿要侍奉主，
如果你有个心愿要侍奉主，
或者你还不清楚是不是神呼召你，
或者你还不清楚是不是神要呼召你，
你自己向神祷告，
你自己向神祷告。
主啊，如果你要用我，
主啊，你如果要用我，
我愿意，
我愿意，
我肯，
我肯。
你自己向神祷告，
你自己向神祷告。
我不是在这里要你向人表示，
我不是在这里要你向人表示。
我觉得侍奉神这件事是非常的个人，你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侍奉这件事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很重要，
所以你自己在神面前这样祷告，
所以你自己在神面前这样祷告，
让神的是神要呼召你，他这个感动会留在你的心里，
是神这样感动你，他的呼召会留在你心里面。
我们低头自己祷告，
我们低头自己祈祷。
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祷。
我们站起身，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你所给我们的恩典，
你所给我们的恩典，
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我们能够做你的儿女，
我们能够做你的儿女，
又能够做你的仆人，
又能够做你的仆人，
又有权利承受你伟大的托付，
又有权利承受你伟大的托付，
这是何等的光荣！
咁系几大嘅光荣？
主啊，你如果在我们中间，
主啊，如果你喺我哋中间，
要拣选什么人？
要拣选乜嘢人？
求主你的灵继续在人的心中感动。
求主你嘅灵继续喺人心里边感动。
不要有一个人消灭圣灵的感动。
唔好有一个人消灭圣灵嘅感动。
让你的国度里面，
喺你嘅国度里边，
能够有更多肯把自己的性命，把一切摆在你的祭坛上的人。
能够有更多将自己的性命、自己一切摆在祭坛上面的人，
让我们所有的都不算什么，
所以我们所有的都不算什么。
我们所有的也都是从你拿来，
我们所有的也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本来就应该通通给你的，
我们本来就应该通通给你。
所以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身体灵魂都献在你祭坛上，
所以我们愿意将我们身体灵魂都献在你的祭坛上。
我们愿意向你说，主，你如果要用我们，我们愿意。
因为我愿意跟你讲，如果你用我们，我们愿意。
但是也许我们不清楚你的护照，
但是或者我们不清楚你的护照。
主，你向我们显明，
主，你向我们显明，
你加强那个感动在我们心里，
你加强你感动在我们心里面，
你引导我们的脚步，
你引导我们的脚步，
让我们勇敢地跟随你，
让我们勇敢地跟随你。
这位常常得胜的元帅，
这位时时得胜的元帅，
这位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的元帅，
这位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的元帅。
当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
当今天这个黑暗的世代，
何处 充满了黑暗的势力，
过去充满黑暗的势力，
许多人失散在罪恶里面，
很多人失散在罪恶里面，
需要人向他们呼醒，
需要人向他们呼醒，
向他们呼喊，
向他们呼喊，
主啊，我们愿意去，
主啊，我们愿意去，
求你自己的宣召领导我们，
求你自己的宣召领导我们，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愿主用我们，
愿主用我们，
求主保守你的感动在我们心中，
求主保守你感动我们心中，
一直到我们顺服为止，
一直到我们，一直到我们顺服为止，
这样祷告，
这样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坐，请坐。